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1:18-26，我们的正道题目是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徒的圈子里，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关于死亡哈，今天要谈谈死这回事。关于死亡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我想早点死啊，因为保罗不是说了吗，我活着就是基督，然后呢死了就有益处啊、活着有什么好啊，弟兄姐妹，活着有什么好啊，活着没什么好啊，对不对？小孩子都说对啊，对不对啊、对，服侍教会很辛苦嘛，十字架道路实在沉重啊，现在加上这个生活也很艰难，对不对啊、但这个想法千万不能跟不信主的人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脑子有问题哈。我有一次因为在家里面吃饭啊、因为我岳父母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完全还没有信主哈，我就无意当中谈到了死，他们说小谢，我姓谢，小谢，这个不能谈啊。对，我当时很惊讶，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哦，谈到死了，所以死是不能谈，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哈。人还是要好好活下去的，请问你们当中有谁同意我死了更好的，想早点死的请举手。哇哦，哎，大家，哎呀，好好，请举的，请举的，来，那么多人啊，你们受了什么刺激了？OK， 好，请放下，请放下。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以为就我一个人举手了。OK， 另一种看法是活着好，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个有人说是，那基督徒是这样想的，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非常的美好，有很多地方都没去过，是吧？还有人说好多人生大事都没经历呢，没结婚还要生孩子，这啥滋味啊，主啊，不知道啊，你经验你就知道啥滋味了，就等会儿跟刚才那举起手来、孩子还没有拉扯大，事业也没有完成，梦想还没有实现，这样死太可惜了。虽然说信主的人死后会去天堂啊、但是活着还是可以很快乐，持这样想法的人请举手。好少，有好，我得了安慰哈。那没有举手的人呢？没有举手，大部分呢？我也给你们一个答案哈。还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是这样的，就是快经历完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情，吃遍大江南北，走完五湖三川，从白领高管到成功企业家，结婚生孩子，经历一切人生的美好事情，然后等老了不行了，干脆死快点。你们是不是剩下的人是不是这样想？哦，来，请举手来。哦，哇，那我问大家，哪一种符合圣经啊？有人说第三种符合圣经。OK， 今天我们就是来谈这个的啊，叫基督徒生死观。我觉得这段经文特别好的告诉我们，基督徒对生死是怎么看的哈。无论你持哪种观点，都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明白圣经到底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哈。腓立比书刚才讲到，我们今天是分享腓立比书1:18-26哈，这个我可以把它定义为叫基督徒生死观啊，但是我后来改了个题目叫活着就是基督，有原因的，因为我发现这个保罗的生死观啊跟我们不太一样啊。我们前面可能前两次讲到你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是不是？前两次你看，第一次我们讲到保罗祷告，对不对？老牧师祷告，这个祷告背后的心跟我们不太一样了，对不对？第二次我们讲的什么？保罗的喜乐，保罗的喜怒哀乐，保罗喜欢的东西也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今天我跟大家说，保罗看待生和死的态度也跟我们不一样哈。但这个生和死的态度，或许是你从未想过的，但是却是神要你拥有的。我希望这篇讲道能够彻底改变你，让你拥有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生死观，所以请大家好好的听。好，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啊，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1:18的下半句，下半句是并且还要欢喜啊，一直读到26好吗？好，我们一起开声读啊，1、2、3，
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于叫我得救，照着我所羡慕和盼望的，没有一事叫
经文不长，但是很有内涵啊。这段圣经的中心思想很好记，很明显，活着就是基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节经文，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节经文有三个丰富的内涵在这个这段经文里哈。哪三个丰富内涵？我先给大家看一看哈。第一个叫做生命在于彰显基督，这是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生命在于彰显基督。第二个是生命在于两难之处，或者生命在于两难之间，这是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四节。第三部分，生命在于为主而活，这是第二十五到第二十六节啊。所以有三部分的内涵，你说怎么看出来的？好，我们一点点来分析。首先让我们看第一个内涵，生命在于彰显基督。我们上次讲到保罗的喜乐，我想大家还记得哈。哎呀，这位可爱的老牧师被关在罗马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患难中哈。就有人认为说监禁好像没什么，你去看守所你就知道，我在患难中挺痛苦的，但是他内心很喜乐，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上次分享为什么喜乐呢？因为他喜乐的事情跟我们不一样。他说基督终于被传开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反省的，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喜怒哀乐是什么？保罗的喜怒哀乐是什么？啊，我们往往为世上的事情喜怒哀乐，但是保罗往往为福音喜怒哀乐，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个主题哈。但是请注意，上次讲到很奇怪哈，有没有人后来问我，为什么只读到一章十八节 A？怎么一章十八节分成两块了？就前面读的一部分，后面读的，因为和合本翻译呢，这个逗号逗的不太准确啊。如果你去看原文，或者直译的 ESV 啊、NASB 那些英文的译本，你会发现，并且还要喜乐这句话，就是十八节最后一句话，是一个新的句子的开头。哦，这点蛮重要的，不是说我喜乐，并且还要喜乐。啊，不是说喜乐加喜乐，它是前面有一个喜乐，后面有一个喜乐，前面有个喜乐原因，后面有个喜乐原因。前面那个喜乐原因是什么？福音广传啦，基督被传开了。今天我们要来分析后面那个喜乐原因是保罗更加喜乐的原因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请大家来看一章十八节，啊，看到一章十九节，他保罗喜乐什么呢？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一章十九节保罗解释了，他说，因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哦，这样明白了。保罗不仅为福音广传，也为他将要得救喜乐。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啊？听懂没有？很多人没听懂是什么意思。保罗什么叫得救啊？这句话其实引来了很多圣经学者的讨论，有两种解释，至今为止还在那里讨论。有人认为保罗说的这个得救是指他将要被释放，被罗马政府释放。因为你们来看，你们眼睛已经到第二十六节，你看保罗说什么？他说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保罗有希望，他希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并且他自己也祷告，求圣灵在罗马皇帝的心里动工，把他释放了，对不对？他有这个期待。但是更多的学者是认为他这个得救不是被释放那么简单，而是他最终整个人完全得救，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身体得赎，去到主耶稣那里。为什么这样说？他们有更好的理由，因为得救这个词在保罗书信里面都是指的他最终要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末日审判的时候身体得赎。所以保罗经常用这个词得救是这样来做的。而且你们看哈，保罗紧接着说什么？一章二十节，大家看，保罗说，照着我所且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如果只是被罗马皇帝释放，为什么还要加上这句话呢？我们知道当时作为罪犯被处决是件很羞愧的事，对不对？这是当时的这个情形啊。保罗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不怕被处决，而是只要放胆传福音。 照着我所切慕的啊，我切慕殉道，然后呢就得救了，完成得救了，殉道就死了嘛，就完成得救了哈。我切慕殉道，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殉道不羞愧，不像那个世人死了是羞愧，我不羞愧，殉道不羞愧，我只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放胆传讲福音，是不是啊？所以更多的学者认为保罗这里说的得救是他为主殉道永远的得救。保罗意思就是说，哎，弟兄姐妹，你们能不能帮我祷告，求圣灵帮助我在殉道的时候不软弱，这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解释啊？终必叫我得救啊！我想呢，我们就不纠结在这个解释上面啊，我自己偏向于后者，但是我不纠结啊，你可能说不服你，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今天要看着这个经文，要看到保罗对生死的态度。你撇掉这两节经文，也可以看到下面那节经文是彰显了保罗的生死态度。我们来看下面第二一章二十节的下半段，保罗说什么？保罗前面讲完得救的事情以后，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得救是我释放活下去，还是得救是意思是我死了殉道，都是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无论怎么解释得救都不重要。请问保罗是怎么看待生和死的？保罗意思很明显，其实生跟死都不是我保罗最终关心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特别看重生和死啊？保罗不看重。那保罗看重的是什么？无论是生还是死，保罗最看重的是基督是不是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无论如果我保罗被处决了，也是为了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如果我被释放了，也是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对不对？哦，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基督徒的生死观是怎样的？请问生跟死真的那么重要吗？生跟死真的那么要看重吗？不要。所以你一切忧愁就不会有了呵呵。 OK， 那要看重的是什么？生也好死也行，只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想反过来说啊，如果不能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活着也不好，死了也不好，同意吗？阿们。是不是吗？所以关键是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那有人说了哈，我们解经要很严谨，什么叫照常显大啊？我查了一下原文哈，原文是这个词不是照常哈，原文是被放大、被尊崇、被升高、被荣耀。所以有些那个译本啊，把它分成基督在我身上得荣耀啊，也可以的哈。被放大、被尊崇、被荣耀、被升高，这个意思就是基督的生命被我的生命彰显出来，是不是啊？别人看到我的生命就看到基督的生命，所以我那个基督的圣洁要在我的身上体现出来，对吧？是不是啊？我们的生活总是光明的，私下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爱世界，只爱神。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符合圣经，对不对？基督的圣洁，基督的顺服也要在我身上显露出来，对不对？丈夫教导妻子要顺服，不对，不是丈夫啊，是圣经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无论我丈夫让我做什么，只要不是冒犯神的，我都甘愿做。圣经教导我们丈夫要顺服基督，所以无论圣经告诉我们丈夫要如何为妻子做的事，我们都应该心甘情愿的做。这下大家平衡了。读经读到比较难的地方，虽然我们不能理解和接受，但我们照样顺服遵行，同意吗？但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读经的方法。还有撇下一切财产，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去传道，不是顺服吗？好，还有基督的谦卑也在我身上显露出来。哎呀，什么叫基督的谦卑？他的道成肉身是不是谦卑啊？哦，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他的道成肉身，去服侍那些我们不愿意服侍的人， 一想起来这些人就很可气，很讨厌，罪人啊，很讨厌的，很麻烦的。你去服侍罪人，他们不理解你，他们冒犯你，他们欺骗你，他们伤害你，他们贬低你，同不同意？但是耶稣就是这样道成肉身，用无私的爱来爱我们的。如果我们彰显基督的谦卑，我们应该这样去做，对不对？这样例子很多哈，所以这就叫做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我问大家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身上是什么照常显大呢？或者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彰显的是什么呢？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啊？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可能你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但是你问问你最亲的那个人，他就知道，对不对？回家问问你丈夫、你妻子，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单位同事。比如说大米弟兄有什么特征？他讲道还可以，所以我彰显了基督还是讲道？好像不是基督，是讲道啊。小米姊妹，大米有什么特征啊？他呀，有时候他说话只能听一半儿，所以我在我老婆面前，我彰显的是一个不可靠的男人，不是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圣经，让我们看见是基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因为你们记得吗？圣经上说，基督是一生彰显天父的形象的。有一次门徒要耶稣把天父显给他们看，耶稣很惊讶，令人很惊讶的啊，很令人惊讶的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信我所做的事啊，信我，父在他里面做父做的事啊。”是不是耶稣是完全彰显神的荣耀的？彰显神，因为约翰福音1:18，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所以今天你不信的家人朋友，怎么才能认识耶稣基督呢？你要把基督彰显出来，好，就好像基督彰显天父一样，让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好，所以活的就是基督是怎么理解的呢？活的就是基督，就是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基督，无论是你活着是死了。还是无论是你活的还是你死的那一刻啊，都要彰显基督。生命在于彰显基督啊，所以这个是活的就是基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之一。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因为活的就是基督还有更丰富的内涵。生命在于两难之间。我们来看1:21。哇，保罗讲到彰显基督的时候，他强有力地表达了他的心声。他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下好不好？第21节，来，1、2、3。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中文和合本翻译呢少了一点力量，原文希腊文更有力量。因为希腊文怎么说的呢？希腊文是这样说的：活着基督，死了益处。这是希腊语，活着基督，死了益处。哇，没有动词，动词都没有，对仗的。这是一个多么铿锵有力的基督徒的生死观啊！活着不是心里有一点基督？请问大家，你是不是心里有一点基督？对不对？我跟你说完全没有基督，你说那不，我有基督。可是你是不是完全是基督呢？活着心里那个，我们活的不是心里只有一点基督，而是完全就是要是基督。你的一言一行就是要是基督。如果有一点你的话，就不是基督了嘛，对不对？是一个你跟基督的混合物啊。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好像做不到嘛。你在行为上确实做不完全，但是问你的心。神看的是我们是不是有完全愿意活出基督的心，大家明白吗？所以活着基督，死了益处。宣教士保罗的心是如此坚定啊！所以有人说哈，我以前曾经听过人家这样告诉我的，他说：“大明，你看看。”你看看， 这就是传道人的楷模，活着基督，死了益处，这就是传道人楷模。传道人应该像保罗一样坚定，这是传道人的风范。我最看不起那些忧忧郁郁的，生命当中还有好多瑕疵的传道人。前段时间出了一本书，我怕大家跌倒就没有推荐给大家，那本书叫《危机四伏的呼召》。这本书里面讲了牧师都是何等软弱的人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试探着看一下，看完以后你说我比牧师强，我一定比牧师强。因为那本书是我觉得那个很好，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做圣经辅导的牧师叫保罗屈普，他写这本书就是要把牧师的那个光鲜的面子给遮撕掉，因为牧师一旦有这个光鲜的面子，你就会去崇拜他，让他高高在上，以至于你自己成长不起来。你一定要把牧师的这个遮羞布撕干净，一看，哇，十字架好难看啊，十字架好讨厌啊，你才会明白什么是十字架。然后你会发现，哇，大家都是罪人呢，原来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羊的啊。大家明白吗？好，所以保罗是不是一直这么刚强的？保罗是不是永远都说我的基督死的益处呢？如果你读到下面那节经文，你会发现不是。下面那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内心有非常大的挣扎，对不对？你说精通圣经真理的传道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内心挣扎呢？当然会，因为这我不想说这是他的软弱，因为我这个事情我还专门查过了啊。这是神给他子民，尤其是传道人的十字架道路的不可或缺的一步。如果你生命当中没有软弱，就很可能你没有经历十字架。我们来看第一章二十二节，保罗说什么？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保罗说，你们知道保罗的意思吗？你们看懂没看懂保罗的意思啊？这句话，保罗意思说我想死啊，是吗？可是我一想到如果我可以活着，为了什么？成就我功夫的果子。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原文是成就我有果子的工作，有果效的工作。如果我想到我要成就我那有果效的工作，我们知道，当然保罗讲的是不是教会了，我就不知道该死还是该活。你会说保罗怎么会有这么挣扎啊？那保罗跟死难道是保罗决定的吗？比如说不是，我想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他的祷告很有关系啊！如果你真的常常亲近神，你会对神对你的旨意是比较了解的、清楚的。这时候你的祷告不一样。请问，如果保罗知道自己一定要殉道，他怎么祷告？哇，我感谢你，在我殉道时候加添了我力量。如果保罗知道他被释放，他怎么祷告？主啊，谢谢你，我知道我有一天会释放，所以他就开始写腓立比书了，很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究竟是，哎，我把这个声音调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声音突然间，
喂，这样好一点没有？
好，这样好一点。对，所以保罗两难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祷告，究竟什么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功夫的果子阻拦保罗死？而保罗又为什么想死啊？保罗接下来的经文讲经文就给我们一个解释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保罗讲到了一章二十三节讲了死的好处，一章二十四节讲了活的好处啊。我们首先解释一下保罗认为死的好处。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啊，保罗为什么想死啊？我问大家，你为什么想死？就刚才引言的地方有问过大家，有举手的，对不对？为什么想死？我估计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活着真的实在太累了，经历了好多苦难，对不对？ 哎呀，病患呐、啊，还有这个什么借了钱还不起啊，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工作压力实在太大啦、啊，还有这个夫妻关系实在太不好了，那个还有就是将来可能没有指望了，还有就是说，哎呀，为国家担忧了，都有可能啊。对，但是我们来看保罗啊。是不是这样想的呢？保罗是不是因为活得太累，十字架太重，死了就解脱了呢？或者保罗是不是因为天堂实在太美好啊，生命和黄金城碧玉墙，他是不是这样的呢？我发现保罗都不是。保罗想死的原因是什么？死的好处是什么？他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啊。保罗说我死了就能跟耶稣基督更亲近了。哦，原来这才是他要想死的原因。保罗认为死的好处就是想更亲近基督。所以你的想死跟保罗一样吗？你的死观跟保罗一样吗？啊，一样。OK， 如果你的死观跟保罗一样，来看看你的生观、活观跟保罗是不是一样。我们来看第1章24节哈，保罗解释他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好处。保罗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保罗在这里讲了两次为肉身，在肉身活着。我们基督徒是永远活着的，对不对？永生，对不对？肉身活着只是在今生活着，对不对？那什么是为你们更是要紧呢？我们如果你们仔细去读这个经文啊，你会发现这个腓立比书前面都是我，到了这节经文，它突然间转变成你们，后面经文很多都是你。保罗的思想当中一开始讲他自己，接下来在这一节经文就突然间在他的脑子里面出现了你们，你们是谁？你们就是我们，腓立比人。对不对？保罗为什么要活着？他是为了我吗？还是为了你们？对，保罗要活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而活，保罗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你们。保罗认为活着有很大的好处，这个好处是可以服侍基督的身体，服侍教会。大家现在明白了吧？基督徒的生死观是怎么样一个生死观？第一，生跟死不是那么重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更重要。第二，如果想要死是为什么？更亲近基督。如果你想要活呢是为什么？是服侍教会。所以请问你的生死观跟保罗的一样吗？保罗为难了，在殉道和与基督更亲近当中为难了，是跟基督更亲近呢，还是继续活下去服侍教会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有像保罗一样的两难的时刻啊？有没有？你会说当然有啦，中美贸易战两难时刻来了，我情愿把股票抛掉买房产保值，那是好的无比。然而理财需谨慎，投资稳健更是重要。我本来想找小米询问一下最近房产走势，他是五星经纪人，可是大米会不会说我呢？我正在两难之间，没想到他讲了这篇讲道啊。但也有人说啊，我好像从来没有像保罗这么征战哈，不可理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我就更担心了哈，啊，我比前面那种人更担心你，因为很有可能你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征战，你不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上充满了征战、挣扎、彷徨，甚至是跌倒。大家明白吗？其实你不要觉得我说的是很惊讶的哈，你说啊，基督徒会两难吗？我告诉你一定会，因为神也有两难的时候。你们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神有两难的时候？哎呀，创世纪6章5到6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怎么会后悔呢？ 因为他是全能，但是他的表达他那种后悔、痛苦、挣扎的那种情感，为了人的罪，是不是？但是呢，他确实是很两难，所以后来洪水就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只有诺亚一家在象征基督的方舟里保全生命。等到洪水退了，诺亚就献祭。这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耶和华闻见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他又两难了，哎呀，我不应该毁灭人哈，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你看神为了我们的罪是多么的带着他的两难的情感，他虽然是全能的神，但他的情感是何等的两难，何等的丰富，为了我们的罪。主耶稣有没有两难？
有。
主耶稣把两难发挥到了，彰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可惜蛮远，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26:39-44，他一共讲了三次，而且是在极度的忧愁当中。请问他为什么两难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要背十字架，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你一定会经历与基督相同的、类似的，可以说是两难的处境。所以保罗是不是效法基督啊？保罗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他就有他的两难的时刻。所以活的就是基督，不仅是彰显基督，也是经历十字架道路上的许多两难处境。我觉得这两难的处境是十字架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们听过一节经文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
有错了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忘记了你是每一天都需要神恩典的人。当我们抓不到神恩典的时候，你就是两难的，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两难的时刻啊？你的两难是什么呢？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今天讲章的最后一部分啊，也就是活着就是基督丰富内涵的第三部分，叫做生命在于为主而活啊。在生死的抉择中，保罗最后还是做了个决定啊。保罗决定是死还是活啊？
活
啊，活，要活下去啊。1:25，保罗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深信这个动词是现在完成时，表明非常确定，所以翻译成深信啊，是很好的啊。保罗完全已经相信了他要活下去，但是保罗，请大家看，保罗活着是与你们众人同住，所以保罗活着不是为了他享受世界，乃是要活着为主而活。服侍教会，住在弟兄姐妹当中，这干嘛去啊？传道人住在弟兄姐妹当中干嘛的呀？牧养他们啊，对不对啊？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呀？你们都会被西敏小阿姨问答第一问吗？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答：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但是我问大家，怎么荣耀神，以神为乐？彰显基督。其实这段经文给大家有一个更美好的画面啊，我不知道大家读的这些经文有没有看到画面感哈、啊，有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就是有一个教会生活的框架，对不对？然后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恩赐在服侍教会，保罗就是带头的，按照他自己恩赐服侍教会，对不对？你看，接下来我们再看保罗说什么，1:25下半段和2:26啊，保罗说，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哎呀，我觉得这个图画其实很美好，保罗终于来到了腓立比啊，与弟兄姐妹彼此团契相交，而且这个画面还是动态的，今年团契相交，明年团契相交，后年团契相交，四维动态的哈。 信徒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喜乐喜乐喜乐不断的加增。其实我想到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同意吗？我觉得是哈。 OK，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而活呢？你是为什么而活的？想过没有？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一下你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哪儿。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的话，那么你是为什么而活？为生存而活啊，或者为实现理想而活。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做家务上面，你是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活？为家庭而活。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在运动，那是为什么而活？为健身而活，为身体而活。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出去玩，你在为什么而活？为享，不是，为享受今天这个罪恶败坏并且将来不久要被神一把火烧掉的世界而活。这是我自己写的。那我们应该为什么而活？为基督而活。无论你工作还是做家务，甚至出去旅游也可以，但是你的目的是为基督而活，无论是生还是死都为了基督而活，彰显基督，是吧？你们想一想，基督为谁而活？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活在这世上？他为神而活，也为我们而活。他为我们降生在卑微的马槽，是吗？他为我们被世上的君王追杀，他为我们很难想象待在拿撒勒这个200人的小村庄30年啊。他为我们出来辛苦的传道，他为我们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为我们被法利赛人和祭司长阴谋算计，他为我们受鞭打，他为我们戴上荆棘冠冕，他为我们背上十字架走向哥哥他，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为谁而活？活着就是基督，不只是认识基督，也不只是心里有一点点基督，而是完全被基督的灵感动，活出基督的样式，为基督而活。所以活着基督就是我刚才说的彰显基督，为基督而活。但是别忘了经历十字架上一切的苦难两难。所以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最后，活着就是基督难吗？难，答案是难哈，因为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有许多两难的处境。我究竟是应该现在读神学，将来预备自己服事呢，还是只是做个平信徒，听听讲道就好了？我到底是做一个人见人爱的执事呢，还是做一个劳苦传道的长老？我到底究竟是应该是继续安安稳稳的牧会呢，还是背起我的背包去没有福音的地方宣教？唉，如果你真的愿意跟从基督，你就知道很难。但是我跟大家说哈，我给大家答案，活着就是基督不难啊。我知道大家刚才要回答难，但是我的答案是不难。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他所要的不是你行为上的完全，而是你今天是不是愿意跟神说，主啊，我今天愿意，我虽然我知道我做不好，但是我愿意为你而活，我愿意尝试着将我的一切都献给你，我愿意我的心改变归向你。我想这就是神所要的。最后我给大家朗读一首诗歌的歌词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的结束，因为我觉得这首诗歌表达的就是活着就是基督的心啊。这首诗歌的名字叫《更像我恩主》，更像我恩主，时刻像我主，更有他温柔，更谦和忠恕，更热心工作，更加勇敢忠诚， 更乐意奉献，完成恩主的使命。求主悦纳我心单独属你，求主悦纳我心完全属你，恳求恩主洗出我众欠忧，洗净保守我，永属你所有。第二段是更向我恩主，我每日祈求更多有力量背我十架走，更尽心尽力使主的国早降临，更充满灵力让去寻找失丧的人。第三段是更向我恩主，灵命日增长，更充满主爱在人前表彰彰显基督，更愿意舍己向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更向我恩主直到永永远远。求主悦纳我心单单属你，求主悦纳我心完全属你。我就不读了。活着就是基督，我们现在明白了，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